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再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来思想神的话以前，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蒙受神你的恩典。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许多的亏欠与软弱，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悔改，在你们面前靠着你来遵行你的话。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能够来成就你的功，也帮助我们能够回应对你的爱。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寻找什么。我所引用的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其实是到最后才来其实是一个总结，但是在这个总结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开始。我们要开始呢，就是要看这个传道书第二章。本来我是放在那另外一部电脑里面的，但是另外一部电脑有问题，所以不能够播那个放那个经文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听我读一遍传道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域，在其中栽种各果树木，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在世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嫔妃。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在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段的经文是谁讲的呢？就是很著名的君王所罗门，他是大卫的儿子。经过大卫开国这个开国的这个第二个君王的之后呢，所罗门是第三个君王，他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啊，或者是官二代哈，富不过三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算这个很有名的君王，那么他也有这人世间一切的享受，但是呢，他所觉得这一切呢都是虚空啊。刚才我们听到诗班所献的诗歌，在追求什么呢？生命，或者是富贵，或者是快乐享受。那可以看见，在这些呢，就是人所常常的来追求。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在座的当中，我们是否也曾经追求过这一切的呢？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思想啊。曾经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阿拉丁神灯的这个童话？没有听过的请举手。也有一些没有听过。OK， 我就跟你讲一个中国版的阿拉丁，就是他发觉到这个一个神灯嘛，就是他要有一个这个阿拉丁出现了，这个是好像是阿拉伯的神话故事哈。然后他说的，主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 然后这个人就说这个美国人他就说我要很多很多的这个钱你交这个大拉丁就说我会给你三个愿望，他说第一个愿望是我要很多很多的钱就很多的钱然后第二个愿望也是很多很多的钱，第三个愿望还是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不是第三个愿望说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所以他就回去美国了第二个是法国法国人他说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我要有很多的房子很多，然后他第二个也是很多的房子，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回到法国去，那么他就回到法国了。第三个是中国人我有很多的窝窝头，窝窝头是好像北方的小吃嘛，还是馒头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是用面粉做的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我也是很多很多的窝窝头然后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叫那美国人跟法国人回来跟我一起吃那个窝窝头，等他回来了。结果呢那个阿拉丁就说好，我再给你三个愿望，然后美国人跟法国人就很客气中国人你来，你先来吧，先来先来。然后第一个愿望我有很多很多的窝窝头，哇更多的窝窝头了第二个愿望还是很多很多的窝窝头，第三个是什么呢，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不用再回来了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荒岛上吃了很多很多的窝窝头所以对于每个人，每一个人的愿望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心中的不同所追求所寻找的目标你的目标不代表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也不代表是你们的目标，你所追求的也不代表是我所追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要我们追求什么呢。在这世上刚才我们听到诗班所唱的诗歌真的是很有意思这首诗歌我也是很喜欢听的，也是很喜欢唱的。那么其中所提到的生命与富贵，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生命富贵又是什么呢？到底是不是你有很多很多的钱你就会满足了呢？曾经有一个人访问一个很有钱，曾经很有钱的一个最有钱的，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是我忘记了是哪个，现在不是最有钱的了，所以还要被其他取代，说你要赚多少钱才够，那么说那个人就说我还要再赚那么多一点点吧，然后说好了，只要你有那么多的一点点之后还够吗，只要有那么多一点点呢还要再多一点点，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那么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都是没完没了嘛所以人的这个贪就是永远就是不够了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经文，传道书所罗门他拥有了这世界上一切的享受所以请问假如今天要成就你所要的所追求的，给你很多很多你所想要的，请问你会觉得满足吗？举个例子我很喜欢吃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食物叫做菜头粿，所以我样子有点像菜头粿菜头粿嘛只要有一天一直给我每天都吃，三餐都吃，一年365天，10年20年每一餐都是吃菜头粿，或是所谓窝窝头了你喜欢吃窝窝头，请问你会觉得很好吃吗？不要，再好吃的美食你每天吃，你每餐吃，你十年吃，如一日的吃你都会感到疲劳。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吃到怕了你问那个煮那个美食的人，请问你他吃他自己喜欢吃他自己煮的美食吗？他说不要，我吃别的。对，通常都是这样，因为他煮的再好吃，他也不会想要再吃他所煮，因为他已经吃到怕了。人就是这样就是有这种疲劳但是呢一旦人一缺乏一没有的时候呢却是很觉得很珍贵就是一些水就是在荒岛上没有那个食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瓶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宝贵，因为什么呢，你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人的心神所给人的一种的心态当人没有的时候呢就特别觉得宝贵，但是人什么都有的时候呢就觉得特别的不好我家呢最近呢就是这10天里面在装着修这个厕所两个厕所是政府津贴的他津贴90%， 差不多是一个人只需一户家庭只需要付差不多600块，那么政府是付几千块，我忘了是多少，总之是很多就对了。但是那其中所带来的这个不便，我相信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哈，就啊，哇，很多都是好像等于在吸那个石灰嘛，哈，我每天都是在吸水，石灰也是飘进我的眼睛里面哈，所以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很多邻居呢，他们就埋怨了，哎呀，为什么要过这样的日子啊？我们呢受不了了哈，又没有马桶，又没有马桶了，马桶用那流动的马桶啊，又要去楼下冲洗了，什么洗刷了哈，都是叫这样过日子。但是我们忘记那90%是政府付的，所以我们只是看到眼前的这些不方便，但是我们忘了以后呢，装修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好处。我忘记了，我只看到眼前。在装修之前呢，哇，我们要投啊，要每个都要，每很多家庭哇，要装修，要装修。但是真正你经过装修的时候，你发现哇，很头痛，很多东西很不方便，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装修完了之后，哇，你会享受那个成果。很多时候是这样啊，当时我们呢，人呢就是这样，在经历的时候却不会觉得快乐。所以生命呢，是不是代表？生命加上富贵就是等于快乐或人生的快乐，很多人都知道哈，当然不是啊，哈，对吗？你有这个生命，你活得很长，你拥有很多的钱，不代表你就是很快乐的人。我不知道当这门当中有哪一个是看过飞碟的，有没有飞碟？有吗？没有看过啊，就 YouTube 可能有看过啊，这些人拍的，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但是可能你家里也会看到，为什么？飞的碟子嘛，这是家暴嘛。我上个星期好像有一个讲员讲到家庭暴力哈，不一定是丈夫打妻子啊，也可能是妻子扔那个飞碟，所以你也不知道。所以你看到。夫妻的感情啊，不一定就是快乐啊，可能你会有飞碟的这个遭遇。但是呢，做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有了那些东西你就会快乐，更重要的是你有的里面的那内容是什么？刚才诗班有唱到第二首诗歌，就是生命的内容。不是说你的生命很长，你就会很有意义啊，要看你。长的时候你里面所过的是什么啊？只要你过的是很痛苦的日子，那么这个长的生命的长呢，其实不是一种的享受啊。只要一个人满身插着这个针管的时候啊，躺在病床上，他的生命是很长，但是请问他有没有享受那个生命的那个快乐呢？其实没有，他这个活得很长，他可能80岁、90岁，可能一直100岁，但是他却是靠那个针管呢来维持他的生命。请问这样的生命是不是有很大的享受呢？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他假如死的话，可能会脱离这些痛苦哈，可能啊，假如他有信靠耶稣。所以生命呢，不是在于一个人的长或者是短，乃是在于生命的内容，因为生命的内容才决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相信，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活到永恒中？永恒呢？当然你说啊，哪里有可能呢？哪里会活到永恒呢？我们都要70、80岁都要过世了，怎么可能活到永恒？但是圣经里面呢、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复活。但是复活之后去哪里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关心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约翰5章那里告诉我们，作恶的复活要受惩罚、刑罚。行善的复活要得永生，就是进入乐园或者是进入地狱。每个人都会进入永恒，但是呢，去永恒的方向呢，却是不同啊。所以 你说秦始皇他很希望长生不老，对，很喜欢长生不老，但是你长生不老你要到哪里去？你要到天堂或者再到地狱长生不老、你的永恒的生命是到哪里？那个才是最重要，因为每个人都会进入永恒，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到永远，只是呢，这个到永远是在哪里到永远？是在天上到永远，还是在地狱里面到永远？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呢，我们靠着主呢，向神悔改，我们才能够得到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永恒的意义，活到永恒的意义，不是在于它的长与短，不是在于你活到永恒，人活到永恒，那就是很有意义，不是的，是在永恒里面所做的是什么事，就是天使长，这个其中一个天使长，上帝所创造的魔。他后来背叛了神，他违背了神，他成为抵挡神的，他也是在永恒里面，但是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做的是抵挡神的事。所以这样的生命有没有意义呢？其实这样的生命没有意义，是对许多的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些活物，这些生命呢，是很大的危害、所以你看见有我们所谓讲的好人啊、好人是对自己很好的叫好人呢、不是啊，这对别人很好的那个叫好人、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在 我在丧礼举、看到丧礼很多的丧礼的时候，有看到很多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表情、有的人他们真的是很令人感到伤心，很一个很，我就看到一个是一个女儿，就一个亲人嘞，就一个独生的女儿。我们送病的时候呢，也没有很多的亲人，但是那唯一的那个一个女儿呢，她却很伤心，很伤心。但是在同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我参加同一个时期，在另外一个地方参加另外一个丧礼，那个太太。她的丈夫死了，但是她的太太呢，却漠不关心。为什么？因为她丈夫在她生前呢，伤害的她太太呢，太多太多了。所以她太太到她死的时候呢，也不觉得难过。所以这给我看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那个反差啊，人生很大的反差，就是说到底人。在我死的时候是哭得很伤心呢，还是人在我死的时候说啊，早死早好，福建话有一句，就我说早死早好了，对对，所以这就是一种的对人的生的一种的评价。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些作恶的人啊，他们说哦，他死了，好像奥沙马，他奥沙马，对，奥沙马要讲对名，也是奥巴马下令。这个抓拿这个奥沙马、所以看到当奥沙马死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多人很伤心呢？没有嘛。只要秦始皇死的时候，有没有人很多为他伤心？也没有嘛。为什么？因为他带给人太多太多的伤害，假如他存留在这世上，只会带给更多的伤害。所以呢，人对这人生在世呢，不是在他的生命的长短，乃是在他对其他的人呢有没有那个爱，那个才是圣经所要我们去、思想的。我们看还不记得这个911吗？记得啊、有谁不知道911的？全部都知道啊，对不对？911。那911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说：“上帝在哪里？”对不对？很多人就说：“911发生了，上帝在哪里？”但是很多时候呢， 美国它原本开始的时候呢，是从一个基督徒的一群小群的基督徒呢，开始坐五月花的这个船呢，到了美国那里。开始的时候是建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困苦。他们依靠神，他们祷告神，他们不断的在依靠神，才建立了这个国家。那么这还不到，还没有超过几百年的一个国家，却把这个圣经，本来是他们的钞票上面印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神嘛。但是他们现在在那个学校里面呢，不在就是公立的学校不准祷告，不准这个主祷文。不准在公开学校里面祷告，已经把神呢从这个学校里面呢赶出去，有的人就这样形容哈。但是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却问神在哪里；在平安的时候呢，不要神；在危机的时候，反而还责问神在哪里。所以就觉得一个国家真的是很可惜啊，很多的人是这样想。那么有谁还记得过了几天就是918？有谁记得918是什么日子吗？记得请举手。啊，一个两个，就三个记得。有什么事情？918什么大事？日本侵略这个哇，突然间我想不起那个城市的名，沈阳，对了哈，对不对？占领那个沈阳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找机会嘛，侵略中国，然后从中国里面开阔这个铁路，然后去不同的其他的地方，扩大他的那个侵略的那个路线，那么也以那个张学良呢。为借口要剿灭这个张学良，不给他能够继续在那里留在那里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些领袖当中啊，他们为的是什么？其实张作霖啊、张学良，他们我不是真正认识他们，但是我发觉到从日本的这些侵略里面，从这些两个党的这些征战啊。要不是张学良使到这个蒋介石软禁这个蒋介石的话，可能呢这个共产党跟国民党呢还是在继续的在打下去，然后日本呢就一直在侵略，一直在侵略，差不多整个中国。假如不是这两个党联合在一起的话，对抗日本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些中国百姓呢。被残害、被残杀，因为东北已经，蒋介石已经让出这个中国的东北呢，不在那里抵抗日军，所以他把整个东北的资源呢占领，并且呢带回去日本，然后更加使日本做这个战争的这个武器，更强大他的侵略其他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历史里面都是为了自己啊，生命的长短。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哈，所以我在小的时候呢，曾经就是很小，我忘记几十的，我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情节，就是人突然间好像有一些恐怖的一个骷髅嘛，人的骨头，所以我就害怕。然后后来我才发觉到，原来人死了以后就会变成骷髅，就会变成骨头。那我里面也是人的骨头，有一天我也是变成人的骨头，哇，真是惨了，我真是惨，有一天我变成人的骨头啊，好像很伤心，没有办法睡觉。那一天晚上真的没有办法睡觉，一直想有一天我真的是变成骨头，然后就真的睡不着。但是我不懂什么时候克服了这一点，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一天我真的会变成一个骨头。但是我会看见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这样。假如我们只是在这世上有这个盼望的话，我们真的每一个都会变成骨头，真的吗？这是事实嘛？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 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其实呢，生命的内容呢，不是在于自己啊、哦，因为生命的内容若是在于自己的话，很多这些伤害人的事就产生，包括最近的这个地沟油嘛，发现了哈，所以很多这些人被发现这些都是为这些黑心的厂商呢，为了自己的利益来什么伤害其他的人啊，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让我们看见人呢，不单是在这今生呢，是求爱神还有爱人。我们在永恒里面呢，也是爱神，也是爱人，因为这就是我神创造人的整个的这个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就曾经有一个有钱的人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他整个的目的就是要活到永远，但是活到永远要做什么？那个才是最重要，对不对？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爱又要爱人如己。啊，那少年人说，我这一切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你若一做完全人，就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个真的是触到他的那个心哈，然后他就很忧愁的走了。然后耶稣呢对门徒说呢，财主要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门徒就说了，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要得到什么？耶稣基督说，当你们这些跟从我的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或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哇，这个是很大的这个赏赐哈。但是哦，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个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做在前，什么是叫在后。但是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其实我看来看去还是不明白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的目的。但是我只是明白一个目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一个园主出去，早上出去，清早出去叫葡萄叫工人来在他的葡萄园工作，然后九点的时候呢也叫工人去他葡萄园工作，六点啊，凌晨六点，然后早上九点也叫工人，十二点也叫，三点也叫，都答应呢给他们一天呢一个银子啊，一天的工价。然后到五点的时候呢，也跟他说会给他们一天的工价。到六点的时候呢，收工了，然后每个人就拿钱了。五点来工作的拿一天的薪水，那么三点来工作只是做三个钟头小时的，也是拿一天的薪水。十二点呢一天的薪水，九点呢，到六点的时候他以为他会拿更多，谁知道还是一天的薪水。那么那个拿做那个做很多工的六点呢，他就说我们整天在这里做，那个只是做一个小时的就拿一天的薪水，我们做这么久的却只是拿一天吗？然后主人怎么说？主人说，你看到我给其他人多你就眼红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希望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呢别人呢会比我们更好。接下去的那段经文呢，我们会看见门徒呢还在相争啊，就是说谁是最大的，在甚至呢有这个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啊，就是西比泰的太太了啊，为什么叫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西比泰的太太呢，她还为雅各、约翰在耶稣基督求呢，说一个让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另外一个坐在你右边。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对这个西比泰的母亲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所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给谁的。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所以你看见还是他们还是彼此相争嘛。然后到二十五节说，耶稣叫他们来了，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正如耶稣基督来呢，也是求人的益处，他要求他门徒跟随他的人也是求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是求人的益处。包括我们进入永恒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求其他人的益处，其他灵魂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这就是永恒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我们永恒生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爱神和爱人。但是人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远离开了神，就是他要好像神那样能够分辨善恶，他已经脱离了，要脱离了神。但是神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人呢恢复到他原来创造人的目的，并且呢也要赐给人那个生命呢，来延续这样的目的到永远。所以这就是神呢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是一个很美妙的应许，就涵盖了整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耶稣也说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那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基督讲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我读圣经读了很多年都还不明白，直到最近的几年呢才明白那个道路是什么。那个道路其实呢就是对神还有对人的这个爱，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呢在这章之前之后呢所强调的，就是对神与对人之爱。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而我们刚才所思想的，我们所寻找的这一切，其实呢神都早已愿意赐给我们的。刚才这个念荣弟兄所读到的那个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我们苦苦在这上所追求的，其实呢神呢已经早已预备给我们。他既不爱惜自己为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得到这位神的爱，不是得到他所要给的这些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他的恩典，我们却不要神给我们的爱，因为神就是我们最后的依靠，神也就是我们最后要转回的，因为神也是要我们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愿意来接受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承认我们许多的亏欠，但是我们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爱远胜过我们这一切。我们求你继续的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爱，也明白你在世上为我们所预备所存留的，是让我们更加能够体验并且更加能够付出对你的爱。我们求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